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·F· 奥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瑞雪来临，下篇。一群松金翅雀飞进云杉林的树顶，在那里忙碌着寻找着球果中的籽粒。黑顶山雀也在高高的树顶上，在那里它们能捕捉到第一缕温暖的阳光。它们是多么欢快，充满了活力和歌声。不远处，一只躲在枯死松树中的红松鼠向我投来责备的目光。从一根原木下面延伸而来的两条痕迹来看，那里是它在风暴中过夜的地方。它现在出来，为的是寻找下雪前他曾精心埋在落叶及地面腐殖层里的松果。他会找到其中的一部分，但不是全部，因而无愧于他的名称，北方最伟大的林务员，大陆松树最伟大的播种者。他拿不准我的身份，跺着脚，喋喋不休地责骂我，先后从枯树的两侧来打量我。看到我毫无动静，他冒冒失失、连跑带颠地过来，睁大眼睛就在我的上方机警地站立片刻，随后疯狂地摇摆着尾巴潜入他的洞穴。下到山谷里，我看到了一只雪兔的踪迹，那只是短短的足迹，从一个白雪覆盖的落叶堆到另一个落叶堆。在大雪中进行长途跋涉会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此时美洲雕鸮每天夜里都在寻找猎物，观察着茫茫雪地中的一举一动。尽管雪兔是白色的，但它那双黑眼睛总会使它暴露。在大雪变得密实之前，它一般会很明智地藏身，要不然就是在某个月光明媚的夜晚，禁不住诱惑，鲁莽地冲向旷野。我离开了山丘，向下面的雪松湿地走去。在那里，我发现了已在料想之中的鹿的足迹，通向它们可以藏身的低地。沿着被采食的小道，鹿群会吃低垂的雪松枝，那是它们冬季的食粮。到了春季，雪松树上会留下一道被吃过的明显的标志，高度在鹿所能及之处。这道明显的献祭不仅留在湿地，也留在每一个湖泊和池塘的岸边。作为鹿群冬季的食物，雪松起着重大作用。对于鹿是否可以生存，它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。在湿地边缘，一只松鸡从一堆积雪中冲了出来，如同一颗炸弹在离我的雪鞋一英尺之内爆炸，随后飞入一棵高大的白杨树顶， 开始无忧无虑地啄树顶上的叶芽，仿佛这就像每天要起床一样司空见惯。对于松鸡而言，在严寒中生存是简单的。早在很久之前，他们肯定就知道绒毛和雪意味着温暖。但这种策略的唯一麻烦是，狐狸、野狼和黄鼠狼也知道这一点，而且他们知道，在通往积雪堆那些小道的末端发动突袭。我下方有一片泥炭沼泽地，那地方长着酸果蔓，它们细长的蔓藤缠绕着水苔，座座小山都被雪覆盖，整片沼泽地的表层如同其他任何地面一样平滑，表层之下是盘根错节的草丛和草根，小山似的水苔，丛林般的石楠，而这一切又与成千上万个弯弯曲曲的田鼠洞交织在一起。几个月内，田鼠将见不到阳光，它们将生活在一个似明非明、半蓝半白的朦胧之中，避开风暴、老鹰和猫头鹰的袭击。只有黄鼠狼会追踪到它们，偶尔狐狸也会去探查。它们的世界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，一个错综复杂的冬季社区，自给自足，治理有方。北方所有生物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，交配、筑巢和养育后代都结束了。大家只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，如何在深深的积雪和漫长的严寒中生存？对某些生物而言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冬眠，以贮存的脂肪为能量和热量的来源。对另一些而言，则依然是持之以恒、无休无止地寻找食物和住处。毫无疑问，荒野中恢复了自春季以来就从未有过的简单秩序和宁静。冬季的林地中有欢乐和美丽，但是也有痛苦和死亡。只有强者才会活到来年春季，生儿育女。不过情况历来如此，所有生物对此都有所准备，处变不惊地接受严酷的新环境。那只灌篮鸭又叫了起来，当它从树下掠过时，我捕捉到了一抹闪烁的明艳，欢快自信，一如以往，他对于自己在荒野中的处境无忧无虑。对于冬季的平静，他的态度既不是安之若素，也不是忧虑重重。无论他是否能活过今日，此刻他都要向世界宣告他的想法，并挑战所有的来者，包括大雪和严寒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